却 天拒绝你传给我的福音，拒绝你给我们的爱，因为拒绝你的人就是拒绝差你来的，就是拒绝了神。拒绝你的爱的人就是拒绝那个真爱，因为神就是爱。那我们今天能够接受，能够愿意来接纳你对我们的爱，因为我们不知道爱，可是因为你是爱，你教导我们，我们就能够懂得如何的去爱。神啊，求你帮助，借着今天你的话语，能够来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投根在你的翅膀底下。求神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今天的信息是按着我们的进度，是就讲到了耶稣在大祭司的这个院中被世人给拒绝了。被人拒绝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尤其是被所爱的人拒绝，那是更痛苦的事情。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一生中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会被人给拒绝。那有些人拒绝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是比较隐藏式的，可是有的时候不小心呢，我们就做出这种拒绝人的这种态度。那我记得有一次，当然这个不能讲说我的女儿拒绝我，我要先声明一下，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女儿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吃午餐都会就是鼓励父母去陪他们吃午餐的。然后呢，那我的小女儿是比较敏感，因为你知道一个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在美国的环境中多多少少会因为肤色的关系被人给稍微所谓的拒绝好了，是这样子。我们儿女都会在美国会经历类似这个样子的状况。然后我们那次去吃午餐，可是我女儿比较敏感，因为我牧师跟师母的英文不是那么好，都会有很强的口音的，就像我们国语也不那么好，都会带台湾国语嘛，类似这个样子。所以我女儿都会觉得不太好意思，就是说叫我们去跟她吃饭的时候，跟她朋友一讲话的话，那个不标准的英文就冒出来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敢跟我们坐在一起。这个就有点点类似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被亲人有意无意的被这样子的拒绝。那这个是有的时候就是心里会有什么难处，只是直到有一天我们带他到回台湾的时候，他的破国语呢也被人家拒绝，所以他就能够就是享受到经历到我们的体验。所以神有的时候就借着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被人拒绝，所以你我才有机会被神给接纳。如果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被人拒绝的话，你我没有办法被神接纳。所以即使耶稣被这个人拒绝，也是在神创造世界救赎人类的计划之一，只是这一群人不知不觉成为了这个的工具而已。那神的话很奇妙，神的话有的时候呢，就像把两刃的利剑，要打伤那些自以为很舒适的人。我生活都很平顺，都很舒适的人，神的话有的时候要来打伤我。可是神的话另一方面呢，当我们在哀伤中的时候呢，神的话要来安慰我。这个英文说的非常的恰当，英文是说神的话是要 afflict， 就是打伤 the comfortable， 就那些人觉得很舒适的。可是神的话要 comfort， 那些被 affect 就被打伤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呢，来我们来思想耶稣如何的为了你跟为了我被人拒绝。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呢，他很快的，他们就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我们圣经别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大祭司有名字的，当时以色列人只有一个大祭司叫做该亚法这个人。那该亚法这个人也很奇怪的话，就是说该亚法这个人曾经有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想，因为人家讲到耶稣的事情，他就说你们想想呢，一个人如果替百姓死的话是有益处的。所以他很早神就借着这个该亚法就说这个预言，说有一个人如果为人家死的话是有益处的。因为当时的人很怕耶稣，如果耶稣来搞革命的话呢，他们会被罗马政府来攻击的。所以该亚法说，那我们就找一个人可以替百姓死，我们把他杀的话，拒绝了百姓都平安无故过日子，不是也很好吗？这一个事情是发生在耶稣叫一个死人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这个预言就今天就在这里就实现了，这位该亚法。所以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耶稣在人生最后的时候呢，受到了三群人的拒绝。第一群人就是我们所谓的当时的宗教的领袖，当时的宗教领袖圣经告诉我们是包括了祭司长，很多的祭司长，中间有个大祭司，所以众祭司长，包括了当时犹太人的长老，就是那些德高望重的这群人，也包括了文士，就是当时抄写圣经的这些人，是圣经的专家。就这三群人呢，他们在当时组成了一个叫做公会，是犹太人，就是说在最高法庭，就有点像今天美国的所谓的 Supreme Court 最高法庭。那当时我们了解，犹太人、以色列人是没有国家的，是罗马统治他们。可是罗马人也是，他们是有就是很讲法律的。所以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的时候，就让犹太人自己去法庭的事情，让犹太人自己处理，只要不闹革命就好。所以这三群人组成的这个公会呢，就办这些犹太人这些审判的事情。可是他们唯一，就是罗马人给他们唯一的限制，就是说他们不能判人死刑的，判什么都可以，不能判死刑。也就是为什么最后我们会看到了他们必须把耶稣抓到所谓的比拉多罗马政府的官员的面前才能够判死刑。可是他们什么刑都可以判，不能判死刑。可是他们要定耶稣罪呢，他们不定到一半的，他一定要定耶稣死刑的。如果不定耶稣死刑的话，我们就没有其他的结果可以说了，就不会到比拉多的面前，他们可以判耶稣几年监禁都可以。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神让我们看到这一群所谓的宗教领袖呢，他们如何的来拒绝耶稣。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来拒绝耶稣呢，就借着他们的审判。因为神已经把审判的权柄给了这一群人，审判是他们应尽的本分，如果做得对的话。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因为有一些是所谓的当时犹太人审判的背景，我就是牧师就很简单的告诉你们，他们有几点的审判是不正确的。 就是他们的时间不对，因为神规定审判不能在半夜，所以他们因为要把这个事情草草结束，他们就是在夜里审判耶稣，时间不对。你今天去法庭，去最高法院，你不能半夜去审判，不是在夜里。时间不只是不对呢，地点也不对，因为审判不能在人的家里，必须在法庭的，所以他们是在大祭司的家里，所以地点也是不对的。那他们定的案也不对，因为他们不能当天就判案，不能当天就定罪的，这个是我们都很清楚的。尤其是死刑必须一就是说上诉的，所以他们定案也是不对。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的见证也不对，因为他们的那些见证人呢，都是在做假见证，每一个都不相合的。圣经讲的都各不相合。当神给摩西以色列人律法的时候，神特别关照摩西说了这句话。神借着摩西，我们知道摩西是旧约的摩西五经，是摩西神借着摩西写的，他是律法的代表。神就叫摩西跟以色列人，他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呢，做什么恶呢，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所以今天西方世界沿袭的很多很好，就是说我们做见证必须凭两三个人的口才能够见证那个人。那不只是停在这里啊，我很可惜，我们西方国家没有听下半段，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就变成这个乱糟糟，就是因为神的话没有听清楚。他下半段怎么说呢？就接着说，若有凶恶的见证人，所以神知道见证人有假的见证人，做伪证人。他说如果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呢，这两个争讼的人呢，就是告方被告的呢，都要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审判官面前。那审判官的责任要仔细的查究，如果看见见证人所做的是假见证的话，以假见证来陷害弟兄的话，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就是说我如果做假见证控告某某人，如果要罚款或者是关监牢，如果法院证明我告的做的见证是假见证呢，原本那个人要罚钱的我就要罚，那个人要做监牢的我就要做，这个是神的规定的。所以假见证的人要想过我，因为假见证的人他绝对知道自己是做假见证的，没有人知道自己做假见证的。所以说这样呢，就把那种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后别人听见了呢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我们今天活的时代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活的时代，我在网络呢可以随便说人家的坏话，我有负责的。我在微博、blog、在 WeChat、在 whatever， 我可以随便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不负责的，法律拿我没办法。可是神规定说，见证一定要对，这样子罪恶会从我们中间除掉，因为人不听神的话，罪恶还在我们的中间。不只是这个样子，他们的方法不对，就是神的规定是这样子，我如果是被告的人，我不能为自己做见证。 英文有句话说，我不能 self-incriminate myself， 就我不能为自己做见证。结果的大祭司当场就问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你不能让被告者自己来为自己做见证。这个这些大祭司都知道了，因为他们有文士嘛，文士天天抄旧约圣经，比你我都懂的，懂得不做比不懂还早。知过而犯的话是最可怕的，不只是方法不对，他的反应不对。因为大祭司一听到耶稣说我是的时候呢，他就要把衣服什么撕裂了。这个是一个好莱坞的演戏啊，因为呢，当时撕裂衣服是代表的气氛，就是代表说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恶了，我把衣服气到了地方，把衣服撕裂了。可是这个大祭司却忘了一件事情，月神同样借着摩西吩咐说，在弟兄当中做大祭司的那个人，因为他头上呢被神的膏油所膏过，因为他是承接神给他的圣旨，所以当他穿神给他的圣衣的时候呢，他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的。神规定以色列人大祭司不能把衣服随便撕裂的，不管你再气愤再怎么样。所以这个大祭司一再的犯错误，不应该做的他一直在做，时间不对，地点不对，定案不对，见证人也不对，他用的方法也不对，他的反应态度也不对。原因这一些都是外表，原因是反映出他的动机不对。因为在马可福音十五章的后面呢，当他们最后把耶稣基督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比拉多，这边圣经告诉我，比拉多知道这些祭司长是因为嫉妒耶稣才要把他解来定死罪，所以他们从头到尾只是反映出他们拒绝耶稣的动机不对，因为是嫉妒。这些是属灵的宗教理性。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有的时候神的话算不清楚的，可是我们却选择想要的去做，不想要的却不去做。那我们曾几何时就不知不觉，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对，动机不对，我们就拒绝了某一些的人。那在这边告诉我们，这群宗教的领袖就拒绝了耶稣。那不只是这个样子，圣经接着告诉我们，耶稣第二个拒绝是被犹太人的这些百姓给拒绝。因为这群人呢做假见证来告他，甚至呢吐唾沫在他脸上，甚至呢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这一群犹太百姓如何的，为什么会造成那种地步来拒绝耶稣？首先是他们根本不守神的诫命，因为神借着摩西颁给十诫中有一诫是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我刚刚说过，我们去做见证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当我们违背自己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曲解的话，就去做了假见证，这是神吩咐你我都不可做的。 我们的心一定要对。这群百姓呢，不遵守神的诫命。那这群百姓不只是这个样子，他们也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因为在圣经这边告诉我们，有一句话说，有人说啊，我曾经听过耶稣说，他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呢要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说我曾经听过的，他说我曾经听过耶稣说这句话。事实上呢，他们有听没有进。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说一句话说有听没有进，就是听是听的，没有听进去。因耶稣说这句话是在耶稣当时的3年之前，耶稣曾经有说过类似这样子的话。因为当时耶稣到了圣殿的时候，看他们在那边卖牛卖羊一塌糊涂，他就把那群人从圣殿中赶出去。那圣经说耶稣是为神的圣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呢，当时他这个动作，犹太人就来问耶稣说，你做些什么事啊？你怎么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当时耶稣的话是这么说，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耶稣不是说我要拆毁这个殿，三日之内要建立起来。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的话，我三日之内要建立起来。犹太人就说了，怎么可能呢？这个殿是我们用46年才盖好的，你怎么3天之内就盖起来了呢？但是耶稣说这个话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所以耶稣意思是说，你们拆毁我这个殿，我的身体，我3日之后要重新建立。就是他预言他的殿会被人拆毁，3天之后他要从死里复活。结果他们听耶稣的话听得不清楚，就说哇，耶稣要造反呢，要把犹太人最尊敬的这个所谓的圣殿给拆毁。他们这群人听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那最后的下场就是他们有一种不人道的方法来对待耶稣。耶稣被宗教领袖拒绝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耶稣被那些犹太人拒绝也是很痛苦的事情。可是我相信耶稣被他的门徒彼得拒绝是痛苦中的痛苦，因为彼得可以说是他门徒中的门徒，是他门徒中的领袖之代言人。结果圣经这边告诉我们，彼得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3次就不承认耶稣。这个是读圣经的人都很熟悉的一段的圣经。不只是这样子，马可福音特别说是在鸡叫2次以先不认耶稣。养过鸡的人都知道，或者是在乡村待过人都知道，鸡第一声叫的时候很快第二声就会叫，所以鸡叫一遍跟鸡叫2遍的中间是很短的时间。所以马可这一个人呢是要强调一点，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呢彼得会3次不认耶稣。那我们要了解马可不在场呢，这作者不在当场，那谁告诉他的呢？因为历史圣经历史告诉我们，马可是彼得的可以说是学生，所以一定是彼得告诉他的。当其他的福音作者写的时候都不敢写说鸡叫2次啊， 太短，给彼得一点面子，你知道吗？不是计较一次，可是马可特别吩啊，彼得特别吩咐马可印的说，计较两次哦，要写计较两次啊，因为我很短时间就不认那一位我的主。那我们来看看呢，彼得这一位可以说是什么样的？彼得是一个，我们中国人讲说什么是个很一个英雄，有血气的人，一个火腾腾的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不会拐弯抹角的。这一个人是可以说是敢爱敢恨的人。这个人，他呢为什么会失败？彼得都失败，你我都不用说了啊、哦，你我只是时间场合的问题。彼得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会失败呢？是一步一步的。想想你我基督徒的生涯中，如果有一天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要回头想想，我不是当天就跌倒的哈，在我当天跌倒之前的很多天以前，我已经开始走下坡的路。彼得会失败不认耶稣，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太自夸。我们上个礼拜说过，耶稣已经跟他讲了，神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彼得说，所有人都会跌倒，我是彼得，轮不到我。众人皆会背叛你，我绝对不会。他自信，哦，他自信。可是自信事实上是他的血液中，所以他才能够完全的为神摆上。我们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要了解啊，我们知道约翰也在那里。当时十二个门徒出卖耶稣的犹大，你出去要吊死了，剩下十一个。我们知道约翰也在场，可是圣经都不太讲约翰，就剩下十个了啊。十个门徒中，至少彼得还敢跟着耶稣去看看怎么样啊，其他九个都已经逃之夭夭了。所以彼得能够自夸还是有道理的，可是他自夸太多了一点，然后他祷告太少，因为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吩咐他们要等候警醒，他跟其他的约翰雅各都睡着，耶稣不讲其他人，只讲他，因为他是领袖。所以耶稣说，你要总要勤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你们肉体却会软弱。祷告太少，他反应太快，一来就动刀，就动刀。别的门徒都不动，他就动刀，就砍了一个人的耳朵。可圣经告诉我们说，借着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亲爱的弟兄们呢，你们一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反应不要那么快，因为你我的怒气呢不能够成就神的意义，他反应太快，没有好好的思想一下。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呢，他跟随耶稣跟随的太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远远的跟着，远远的跟着。我们基督徒做牧师的一定要很诚恳的劝我们信耶稣的人，不要跟耶稣太远。我们以前有句话说，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我们常常说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你开车的时候可以用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你跟随耶稣绝对不可以。因为我们跟随耶稣太远的人呢，不知不觉呢太远，我们就跟随了世界， 眼见中，就视线中突然冒出一样东西，你也搞不清楚那是什么，你就跟着他了，你跟着他越跟越近，你蛮可爱的哦。圣经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是可爱的才我们不要爱，我们不会去爱垃圾，因为垃圾不可爱，因为世界可爱的，我们不知不觉就越来越爱世界。彼得在这里就是这个样子，他爱耶稣，可是他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跟了远远的跟，不知不觉他跟着就发现，哇，我到了这个院子里，因为这个是当半夜啊，晚上。你如果有去过以色列的话，就知道呢，以色列早晚都很冷，都很冷。那半夜的时候呢，就冷冷的要命了。然后呢，不知不觉呢，有一个温暖的在向他呼唤，有人在那起火取暖，世界是很温暖的。就跟着耶稣远到一个地步呢，不知不觉就跟着世界的温暖去了。所以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就跟那群捉他的主的人差役，就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他想，我是这么孤单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世界这么好，就去烤火。所以不要跟随太远。他不仅是跟随太远呢，他回想得太慢，事情都发生了，鸡都已经第一次叫了，还放不起他。直到鸡叫第二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不是鸡叫提醒了他，是耶稣基督的话让他想起。神有的时候呢，用他的话来唤醒你跟唤醒我。我刚开始的时候说了，神的话有的时候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呢，要来刺透我们，我们觉得跟世界还不错，要唤醒我们。所以呢，彼得回想的太慢，在耶稣在世界上最后的时候，被这三群人来拒绝，被属灵的领袖来拒绝，被以色列的百姓来拒绝，被彼得来拒绝。这一群人不是不晓得耶稣的，因耶稣跟那些宗教领袖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去查考圣经，圣经都是指着我说的，文字都知道。可是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几天前还在那欢呼说何撒那，对不对？奉主名的来是应当称颂，他们还欢喜快乐的迎接耶稣，光光荣荣的进入耶路撒冷。他们也曾经看到耶稣施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他们也曾经看到耶稣使人复活，使麻风病的人得到痊愈。那彼得更不用说了，彼得跟了耶稣三年的时间，这一位爱他的主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不认他。那圣经的话是为你跟为我说的，发生在彼得的身上，也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像彼得一样，我们应该听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却在那边忙着说自己的话，忙着说。我们是有的时候应该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呢，我们却在辩论，为神的所谓的神学理论在那辩论。我们有的时候应该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却在那边忙着睡觉。哦，这个是就是发生在彼得身上，可是神没有放弃。这个是福音的消息，众人都得罪了神，可是神没有忘记我。 就我们都会跌倒，可是我们要记得福音，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就是说神总是为你我预备了一扇门，为你跟为我，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悔改，我们一定得着神的饶恕，我们会重新的来服侍神。如果你我不相信的话，我们就去问彼得就知道，在彼得最灰心的时候，耶稣就向彼得显现，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耶稣没有发现，那彼得呢，就知道这个主爱他，他爱主，他就回头饶恕我这个罪人。我们礼拜五在查旧约何西阿书的时候，是个很美的一个旧约的一卷书。那神让何西阿先知呢去娶淫妇，是代表神爱以色列人的毫无条件的爱。然后我们这个礼拜我看到一段深深的打动我的心，就是说这一群不配被神爱的人，神跟他们宣告了说神有一天要来审判他们，可是要来打伤他们，可是他最后神说了一句话，说我要回到原处，我要等他们自觉有罪，就是等他们承认自己的罪来寻求我的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要切切的寻求我。这个就是福音，福音是不只是对未信主的人来讲，对我们今天已经称为是基督徒的人来讲，你我都得罪了神，可是神要在原处，你我都知道神在什么地方，神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来寻求他的面，这个就是福音。希望我们要记得，耶稣成为神人的儿子，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或者成为神的女儿，是因为先耶稣成为人的儿子，我们人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因为耶稣来到世上为你我所受的鞭伤，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医治。我们生命中常常有伤痕，可是神要来医治我，就借着他的话来安慰我。因为耶稣被世人给拒绝，我们才能够被神给接纳。这个是属灵的一个真理的道理，求神的帮助，每当我们思想耶稣在这个世上被人给遗弃的时候，是给你我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被他接纳。如果我们失去这种机会的话，有天我们不要来怪神啊，有一天你也不要来怪传道人，主没有跟你们讲，这个是神在这个世上要把他的福音借着他的话来传出去。我们祈祷吧。我们在天上的阿爸，你的话语是这么的有限，因为圣经说你的道是高过我们的道理，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